这里是粉泥书室第35集，在这里陪伴你，只管照顾自己的心。嗨，朋友们，很快的又是一周，我们呢一样要来继续说说一个他和他的故事。这是粉泥书室第一个都会小说专篇节目，故事呢分为上中下三集，今天完结篇哦。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这个音频节目，那么欢迎你回顾第33集是上集，第34集是中集，那么今天第35集呢要来讲故事的完结篇。希望呢用一个小说故事，一种放空的陪伴模式，陪伴你在放空以后呢再一起回到现在这里，那么我就很开心，很感谢了。同样的，要在这里先说一下，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没有用声音演出，也就是说呢，我们没有用不同的声音来演绎人物的角色和场景，就只是单纯的一起听一听一个故事。准备好了吗？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继续故事，进入完结篇。我可以选择吗？最终回。何雨辰的婚礼日期越来越近了，舒文感到既复杂又痛楚也越来越强烈。他们拍结婚照那天，舒文吆喝姐妹好友一起去 KTV 一整天，一首又一首的海尼根，表面上看起来嗨翻天，刻意关机的他其实无法形容自己的窘境。深夜独自回到冰冷的卧室，他再也忍耐不住的泪水如狂风暴雨般歇斯底里了起来。酒精起不了作用，他彻夜无法入睡，陪伴他的只有头痛欲裂和静不下来的思绪。他呆呆地对着镜中的自己感叹着，唉，这样子恐怕明天上不了班了。舒文想明天应该没有会议，顺手拿起手机打算进公司系统请假，同时也还是留个讯息给同事，请他明天帮忙留意一下工作，因为这假请得太突然。于是呢把手机开机，手机的讯号就绪的一瞬间，讯息接二连三的如雪片般飞来，一则接着一则，把手机连续震了好久不得安宁。终于停止震动了。天哪，数不清有几则都是来自何雨辰。上午8:22，你等我，一忙完就去找你，等我哦。上午9:06，一有空档就想听你的声音，满脑子都是你，我爱你。上午11:23，拍什么结婚照，简直折磨死人了，我想你。你在哪里呢？下午15:54，你好像没有开机，你是在难过吗？我的心也像是万箭穿心一样的难熬，拜托别让我找不到你。晚上19:05，终于结束了像地狱一样的煎熬，爱你，回应我一下吧。晚上22:37，我无法忍受你不理我，这比任何折磨都还要难受，回我讯息。凌晨1:15，在你家楼下等你，想见你，千言万语，爱你。泪水再度挂满舒文那苍白的脸庞，他走到阳台往下望，他的车还在，他激动地回了讯息给他。很快的，他坐上了他的车。他们坐在车上很久，狼狈的两个人仿佛受尽了风霜，但在彼此之间燃烧着的却好像是多年不见的思念和渴望，掺杂的是更多的无奈。此时的他们选择继续待在车上。怎么办？何雨辰再次无奈地一字一字地说着。 我不想要再听你说怎么办了。舒文安静，但是语调坚定。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可以选择吗？何雨辰低声，懊恼，痛苦，他的眼神祈求他的原谅。你还是要跟他结婚不是吗？哎，如果悔婚，双方家长会杀了我的，家族的面子也会扫地。还有，他并没有做错事啊，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对他。那我呢？我做错了什么？你有让我可以选择吗？是我错了，对不起。可是你明明不想跟他结婚，你说你们不会幸福的，不是吗？是，现在我还是不想结这个婚啊，可是什么？你总是要用逃避来面对这件事。你在工作上是那么的勇往直前，为什么这件事情你却变成这样呢？我说了，我不想伤害你，我也不想伤害他。我们这样的对话已经很多次很多次了，每次都一样，我都快会背了。反正就是继续永无止境的说怎么办。何雨辰无言以对，也不敢看他。他知道自己害他很伤心，但他已经不敢也不能再说什么做什么了。这个时候，舒文静静地下车，不发一语，拖着沉重的脚步进了家门。何雨辰懊恼地目送他那瘦弱孤单的背影。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不敢找他，他也没有理他。舒文一如往常在工作上表现出色，但多了几分沉着冷静。他们俩除了工作上必要的接触以外，没有多说一句话，连寒暄打招呼都没有。偶尔在办公室擦身而过的两人也不约而同的直接视而不见。虽然他们之间有这么巨大的变动，他们却很有默契的不牵连到工作。也刚好呢，最近公司实在太忙，工作时间拉长，在办公室里的步调更快，而同事之间下班后的活动比以前少了很多，没有人有空发现他们其实有点怪怪的。对舒文来说，这反而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屏障，恰好保护住他那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够维持的正常状态。很快的来到了婚礼当天，舒文对同事们谎称自己在南部的老家有事，所以呢，临时不能参加何雨辰的喜宴。事实上，他是仓皇逃回南部老家。虽然他跟妈妈说最近工作太忙，终于可以回家，很开心，表面上和父母聊天，帮帮家事，其实他是害怕自己单独度过这天。但是这回，他的手机没有关机。他的注意力也经常在手机是否有来讯或者来电，他感觉胸口超闷，心跳却很快，心情烦躁的七上八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一边问自己在干什么，到底还在期待什么，人家今天举行的可是结婚典礼，不是生日派对。他摇摇头，拍拍脸，强迫自己清醒一点。同时他也知道不可否认的，自己的内心深处其实期待有转机出现。天色变暗，手机始终沉默。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个好消息，21天线上陪伴微课程已经上架完成，现在有提供折扣码优惠哦，并且呢，在3月10号以前报名的人还加码提供一次免费的一对一线上咨询服务哦。这个微课程不受场地和时间的限制，只要完成报名缴费，随时开通，立即启动，不用等待开班的梯次，并且可以无限次数的回放。但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课程，请你先耐心地依照课程进度完成21天循序渐进的练习，养成规律运动和静心的习惯。在完成21天课程之后，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直接挑选你喜爱的单元来陪伴练习就可以了。你可以养成规律的轻运动和静心的好习惯， 帮助自己唤醒自己所需要的身心舒畅，享受宁静。只要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立即启动。我会在这一集的节目资讯呢，放上课程报名的连结和折扣码，欢迎朋友们现在立即报名，一起亲自体验哦。何雨辰开始了他的婚假，他之前已经向公司延长休假日数也获准。休假第一天、第二天，苏文总会借故闲晃到他的办公座位附近，望着空荡荡的座位，他实在很难接受这一切终于发生了。就在这么难挨的日子，舒文有点不太确定自己是否隔天还能够维持神采奕奕地进办公室，是否还能够维持一贯的工作水平和表现。就在这么糟糕的同时，忽然他收到了一封 email， 总公司通知他加入一个特别专案，被通知的人数只有三个，而这个特别专案是立即启动，明天他必须准备好所需要的资料出席启动会议。他很惊讶，也感到很荣幸自己会是其中之一。他知道呢，被选为这个特别专案里的人是未来新子公司的重要管理职位的候选人。他想着自己再过两年就要进入人生三十而立的阶段，这对自己是很好的机会，必须要把握。他鼓励自己必须打起精神，无论如何，这几个月里他和何雨辰的这一段感情也必须成为过去。虽然痛苦，但他感谢何雨辰带给他的快乐，虽然短暂，但他也是真的付出感情。随着特别专案的启动，让平时工作量就很庞大的日子就更加忙碌了。除了原本的工作和新增的专案工作以外呢，苏文还必须要同时学习新知识，也必须另外参加总公司的会议，这一切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他想至少要维持睡眠时间，所以他完全没有参加任何休闲活动和聚会。感谢忙碌让他比较没有空想起他不想想起的种种。午夜前，舒文在家里正专注地用笔电在赶明天会议要用的资料，被忽然来的手机震动给吓了一跳。当他拿起手机，他更惊讶了，因为这是何雨辰传来的讯息。上面显示着，刚下飞机，这里好冷，如果有你，世界将会变得温暖。何雨辰开始用传讯的方式和舒文联系，他的蜜月旅行开始了。苏文已读没有回应，他选择还是先处理工作再说，就快完成了。凌晨一点，终于完成了资料，苏文大大的松口气，打算让自己尽快上床去睡觉，明天才能维持好状态。就在躺平的时候，忽然想起那则还没有回的讯息，但或许实在太疲倦了，他很快的就睡着了。虽然已读未回，何雨辰每到一处地点、一个歇脚的地方，或者只是吃顿饭、喝杯饮料，他总会抓住空档，把心情、感受、拍照、传讯息给他。这些内容、照片种种，让他也觉得自己好像也身历其境。就在下班途中的捷运上，舒文再次浏览了这些讯息、照片，于是他回应了他的讯息。他们开始用文字聊起了旅途种种，那往返的对话又好像是他们俩的旅行。他提早回国了，苏文不知道。何雨辰的蜜月只勉强撑了三天便提前结束了，他和新娘吵得很凶，认为彼此需要时间和空间冷静，所以呢，他们没有回到他们俩的新家，而是各自回各自的家了。但他没有因此而缩短婚假，精疲力竭的他逃回自己的欧式小屋，暂时不想面对气急败坏的双方父母。周末，舒文在家里读着专案资料，他为自己挑选精油来陪伴他稳定身心、专注和思考。他把乳香、雪松和迷迭香滴入扩香仪里面， 这是他最钟爱的组合。微风穿过窗，轻轻拂过窗帘，温度虽然有点低，多雨的台北冬季，这几天是难得的干爽。舒文很喜欢这种没有下雨的冬季时光，在屋内的精油分子不止芳香，更是一种生命力、创意力，并存着一种温暖的稳定力充满着。舒文在一个让他感到很信任、很安心的环境之下，专心地翻阅资料和做笔记。忽然间，手机震动打断了他，上面显示着“我去找你好吗？”是何雨辰传来的。舒文犹豫了一下，虽然没有立即，但还是决定回应他：“你不是正在蜜月吗？”他也立即回应：“我提早回来了。见见你好吗？”舒文犹豫，暂时回应：“那他呢？”何雨辰秒回：“大概是回他家去了吧。”看来他有些心急。舒文回应：“好。”舒文答应见面，承认自己实在很想念何雨辰，也不确定自己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那么还是见个面吧。半个小时后，他再度坐上他的车。这次何雨辰没有把车开往他的欧式小屋，他们来到阳明山后山。这里很幽静，可以俯瞰美景。今天天气很好，然而此刻的他们却无暇享受这美好的大地。舒文此刻的思绪反而是平静的，他倚在他的怀里，静静地听他描述结婚当天蜜月旅行的种种，他终于鼓起勇气对新娘的表达，他的抱歉，新娘的愤怒，以及他们后来的争吵。他看起来很痛苦，却少了以往的犹豫和懊恼，但是舒文没有发现。舒文平静地说：“你好好的调适自己，既然结婚了，就应该回到属于你们俩的感情，或许会觉得平凡，但很踏实，也很好。”同时，舒文在心中默默地鼓励自己，必须要决断。他离开他的怀里，让自己做好。何雨辰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可是我……舒文继续平静地说：“你明明可以选择不要这么残忍，既然拖延到结婚都没有提，竟然选择在蜜月的时候跟他谈。明明对他承诺的是你，和他结婚的也是你，你可以选择避免让两人都这么不堪，不是吗？”何雨辰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可是你……舒文继续说：“之前你说不想伤害他，所以不敢取消结婚。可如今，就算还是不想结婚，但毕竟已经结婚了。你可以选择之后再说，却是偏偏挑在蜜月的时候，这么残忍地说出来，你叫他怎么办？那伤害是好几倍，我真不懂你在想什么。”何雨辰沉默。我想，我还是离开吧。你放心，我是平静的，也是自愿的。你没有伤害我，你也不用选择，是我自己本来就不该介入你们的。何雨辰听到舒文这样说，他惊讶地抬起头来，痛苦的表情望着他。舒文继续说：“我是认真的，请你保重，也请你珍惜你们的婚姻。”他开了车门，让自己站到车外透透气。何雨辰连忙也开了门，站到车外，对着舒文说：“他提议离婚，我们正在考虑中。”天哪，何雨辰，你们在开什么玩笑？舒文不敢置信地叫了起来。当然不是开玩笑，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何雨辰的手机响起，看他那个样子，来电的应该是他的新娘吧。不管他们要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趁着他正在讲电话，舒文拎起包包打算自己离开这里。尽管泪水在眼眶打转，他告诉自己绝不让泪水流下。 忽然间，何雨辰不知是何时来到他的面前。这里不好搭车，我送你吧。舒文望着何雨辰，听话地坐回了车上。他的眼泪倒是很争气地待在眼眶里。何雨辰不发一语，直视前方，默默开车。他安静，但看起来笃定。舒文发现了些许的微妙，却一样持续的沉默。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多说些什么了。这一路上，在这个车里一片宁静，两人静默。或许沉默是这个时候的他们最好的状态。他和他，他们的明天又会是如何开启呢？他们可以选择吗？故事说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是你想象中的发展吗？如果你对于故事的发展有些想法，欢迎来信告诉我，你希望他和他如何继续？在你眼中，在你的想法，何雨辰是个什么样的人？何雨辰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他的些许微妙，他看起来笃定，或许他心中是否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而舒文正在工作上遇到很好的机会可以发展，你觉得他又会怎么样的应对和迎接接下来的日子呢？这是在粉泥书室里的第一个都会小说和你分享，希望你喜欢，也希望你告诉我任何你想说的话。欢迎 email 给我， email 是 fennysnook@gmail.com。 再说一次， email 是fennysnook@gmail.com。 很开心的要和你分享粉泥书室全新网站我和我的 2.0， 用文字、图文、声音和微课程来陪伴你，提供给你一个专属的宁静空间。部落格收录每一集 Podcast 文字，当然也包含这一集故事的文字内容哦。网址请输入 fennysnook.com。 再说一次，网址是 fennysnook.com。 当然，我一样会在粉泥书室 FB 和 Instagram 放上我制作的图文，在你习惯的版面陪伴你。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书室，或者在这一期节目资讯页，都可以轻松找到哦。欢迎追踪，也欢迎分享哦。这一集的内容如果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感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让我们一起更好，更好。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我们自己，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与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指引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自己给自己留点专属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粉泥，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喽。